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小姐妹所写来的信件哈，如何分辨和确认得救这件事儿哈。她说呢，在去年的五月份的母亲节，我们曾经回答过关于她教养孩子的问题。她说呢，真的是让我看到了敬虔爱主的榜样，要来影响我的孩子。虽然哈，我跟主的关系更亲近了，孩子的变化还不明显，但是呢，我发现我自己不再焦虑，更加喜乐了。谢谢你们的指导和帮助。其实姐妹啊，神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要你持续这样亲近主的状态，你的孩子一定会发生变化的，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但他今天要问的这个问题啊，我所在的是一个家庭教会啊，每年的寒暑假呢，教会都会组织一场针对没有听过福音或者还没有得救的儿童的生命会，主要是向这些年龄小一点的十来岁的儿童传讲圣经真理，时间大概是三四天，每天的课程都安排的是满满当当。早晨开始上课，每堂课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课间休息也就是十来分钟，午休之后下午继续，还有晚课，一天要上六节大课，
卷。
以前的条件特别差，孩子们就坐在小板凳上听，后来条件好了，就终于在会议室里面也有空调了哈。但是呢，这种方式对于孩子来说似乎也成为了一种煎熬。我非常理解教会组织生命会的目的，他们特别希望借着给孩子传讲全备的真理，帮助孩子们认识神，也认识自己的败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确实相信基督耶稣的爱。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很多孩子并没有感动，似乎还是没有明白，虽然上了几天的课，更不会祷告。有的孩子参加这个生命会好几次了，但是呢，你问他有没有得救，没有，我觉得我还没有预备好。还有的孩子呢，自己说得救了，但是在外在的行为上面却没有什么改变。当然不排除有一些说自己得救的孩子，他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得救了。所以我就特别想问呢，生命会真的能使孩子得救吗？为什么有些说得救的孩子在会上感动的哭得稀里哗啦的，但是散会之后又回到老样子呢？我自己亲自参加了一次完整的生命会，我看到教会牧者们的良用心，非常的辛苦，但是我也同样看到很多的孩子坐在那里是如坐针毡。圣经说因信称义，那么对于这么大的一些青少年，怎么能够判定他们是否得救呢？另外呢，就是在生命会后，教会的牧者和主日学的老师又该怎样继续带领他们的生命晋升呢？所以这就是我现在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
非常的感恩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持续不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也信任我们，而且我觉得他的问题是很好，除了为自己问，也为教会来问，非常的关心教会下一代的成长。我想这是教会的福分哈，我们越来越多大人关注教会下一代的成长，这个才是我们教会的盼望。但首先我想有几件事情呢，希望可以帮助到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首先，生命会会让孩子们得救吗？不会，只有福音能够让孩子们得救的，是唯有基督那全备的福音才可以。但是这个生命会的形式是不是教会为赢得下一代所做出来的努力呢？绝对是，它可以证实说你们的教会真的是注重下一代的。然而呢，我反复的在节目当中，无论是馒头对话还是我自己真爱住我家的各种各样的节目当中说，我们不要搞错了我们的位置，就是教养儿女是父母亲的天职，
是
教会呢只能够协办父母亲，陪同父母亲，支持父母亲来完成这一个动作。所以教会作为神的家，我们集体成长是非常好的，但是你绝对不可能透过一次的课程，不管有多么一级，不管有多完全，所有的话题都整全的教导给孩子了，你就想要看见孩子的生命的翻转和改变。对不起，因为孩子的生命是需要漫长的成长的过程。我们难道没有看到我们身边有大人也是一次主日崇拜哭得稀里哗啦的，回到家马上又打回原形吗？
是，
难道没有吗？难道你自己没有吗？真儿也有啊，早上还在那里发誓赌咒说，主啊，我永远不再这么想，我永远不再这么做了。可能下午回到家的时候又是一脸疲惫的，灰头土脸的。因为你发现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教导儿女如果没有那种打持久仗，没有那种 陪伴的心智，没有很有忍耐的心智，那你就总是满眼看到都是孩子没改变。其实您在这个信件一开始说了，我改变，但是好像孩子改变不明显，他其实就是提醒我们，你可能看错了衡量的标准。我们不要总是盯着别人的行为去反证他的救恩，你要专门的笃定的相信救恩，然后呢他的行为是一个自证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常提醒我自己，作为母亲嘛，我最容易看到我自己的儿女最最最最败坏和真实的本相。
嗯，
他们会把所有可以的无所不尽其极，就是展露在神面前的是什么样，就会在我面前是什么样。我就需要提醒我自己说，这一刻我看他不像神看他，虽然我看他只看到了他丑恶的本相，但神看他却看到了他的一生。所以这一刻如果我不回到神面前，我就会给他下一个定论，说你这不改变，你这没出息，搞不好你没得救哈！我们立刻就做出各种各样怀疑的一些判定来。越是这样的判定，其实越把我们的孩子推离神的道路，因为让他们感觉到就是律法主义，
是
让他们感觉到我永远都达不到你的标准啊！因为我再怎么做你都说你看你改变不明显嘛，
嗯，
我要你的改变是从零到十，你看你今天才到零点零零零零一，对吧？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看我们却不是这样的。所以今天面对教会的侍奉，尤其是下一代，我都要鼓励牧者们看清楚自己的位置。你要做的是大量的去培训父母亲，让他们在家庭生活当中陪伴孩子们成长，
是
父母亲自己扎实的成长。你看，如果我喜乐凌晨只做一天，那我也可以 intensively 把福音用十个小时跟大家讲清楚。为什么我们要做家庭门训七步走呢？为什么要一年的来做呢？其实一年做我们还说一年是不够的，
嗯，
一年一年持续不断的成长才可以。在这里牧星是最有发言权的，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么长时间带着孩子做家庭门训喜乐凌晨，你有没有看到说，哎，孩子的改变好像不大，可是我们自己的改变很大。
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就想要分享的哈。你问我说我的女儿现在得没得救，我不知道，
嗯，
就是她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哪一步，她跟神的亲密关系到哪一步，我不知道。我曾经有一天在带我的女儿做家庭门训，然后我们一起读经的时候，就有一个声音，我觉得其实这个声音是出自于我，也是出自于撒旦，说有用吗？你今天跟她讲这些有用吗？有一天她进入社会了真的有用吗？真的就有一个声音问我说有用吗？但是很快哈，圣灵就提醒我说有用。在她有一天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在她有一天犯罪跌倒的时候，这些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信息的内容都会救他一把。
Amen.
都有可能会成为他那个抓住的救命稻草，把他拉到旱地上来，而不是在水中被溺死。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说，哎呀，他们记不住，你现在跟他讲这些他们记不住。我有一天在跟我的女儿讲，我说你知道吗，妈妈现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锤子一锤子把神的话打在你的心板上面，不管这一锤子下去的轻重有没有留下印记，妈妈不负责，那是神要做的工作。但我要做的是，我要每一天夯实这个锤子，一锤子一锤子的把这个神的话语打在你的心板上。那么至于这个心板上留下怎样的痕迹，那是神负责的，也是你要去做的决定。所以很多的一些父母，包括我刚才在看到这个姐妹这样的一个困惑的时候，我也在想，哎呀，感谢主，因为我的孩子所参加的类似于像这样的生命会啊，或者是 youth 的 retreat 都有非常好的内容，反而是这些 retreat 或者是这些青少年的退休会成为了他们生命的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我的牧师曾经鼓励我们的父母让我们的孩子去参加这种青少年的退休会，为什么呢？因为他说那是一个精华，在短短的一个礼拜七天的时间当中，他们可能会完成他们生命当中在教会里面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一个操练，那是一个集中的时间。但是并不代表着说你把孩子送去教会送去 retreat 就结束了，
嗯，
你需要回来跟孩子有更多的夯实的过程。当孩子们带着精华液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个精华液在接下来的360多天的时间当中一天一天的渗透到他们的生命当中，
嗯，是。
所以我们也在想哈，这个姐妹，你们教会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呼召也好，意向也好，是好的，但是其实你也可以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去研究，哎，别的教会人家这种生命会也好，或者青少年的 retreat 都做什么，我们可以学习嘛。大家不要认为教会就是关起门来啊，我们教会有我们教会的一套玩法，我们就按我们这个玩法几十年来不变的去，不要忘了我们的神是常做新事的神，
嗯，
这孩子即 十年前的孩子和现在的孩子，他们所面临的环境，他们所接收的方式已经完全不一样。我们小的时候接收是看书，看小人书，是吧？看言情小说。现在的孩子一个视频就已经告诉你所有的肮脏和污秽了。所以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的牧养当中有新方法、新意象。
没错，除非我们自己成长学习，否则我们带给孩子们的是死水一潭，不能流动的。我也在想，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来说，那合适吗？早课晚课他们都坐在那里听，
没有快乐，
根本没有让他们有参与的过程。其实我们这里的青少年的活动，我在良友圣经学院的青少年辅导培育事工的这些课程里面都讲过，最忌讳的就是我们把它当成知识来传播。你认为哇，我这个 check mark 啊，勾勾勾勾，我都把它讲完了，所以我就心里踏实了。对不起，你那个是自我为中心的教导。你真正的教导，我常说是以少为多的。你哪怕一天只讲一个主题，然后让这个主题打在孩子的心里，就像刚刚妹妹所说的，像一颗钉子不断地捶打同一个地方，让他真的可以生根在里面。而孩子的成长，真理的浇灌是365天的。当然透过集中式的一个教导呢，你需要让他有参与感，让孩子们快乐地参与，又唱又跳又讨论又演出啊，就是以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让这个神的话语是活泼的、喜乐的。在我们的学校里面，一位教授曾经就说，请你们给我记住了，不要让神的话语变得枯燥乏味，你的讲道不要让弟兄姐妹和教会觉得神的话语好枯燥好乏味，像念经一样。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祸就大了。主耶稣的讲道那么的精彩，那么的活泼，那么多的比喻，他像什么人就说什么样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教会的牧者们，如果我们真要给孩子们一些课程，请你们自己好好的做研究设计，不要照本宣科的只是把知识传授，要让他成为活泼的生命的道，吸引孩子们去爱慕神的话语。
哥林多前书9:22，向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Amen。
那其实我们在这里说软弱的人，我们的孩子也是软弱的人，他们的认知，他们的对于世界的观点，我们需要俯下身来。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如果你跟一个小孩子说话，你是站在那儿的，他是要仰头看你，你会发现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有压迫感的。
是，
但是一个真正尊重孩子的人会跪下来，和孩子面对面四目相对的来交流，孩子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尊重感，得到满足感，得到安全感。那我的女儿曾经参加一个青少年的退休会，她跟我说，妈妈，你知道我退休会当中最感动的一幕是什么？是所有的牧者让他们在瓷砖上写下你认为的神是怎样的神啊，很多的孩子写信实啊、大能啊等等。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个青年牧师呢，在最后的时间让他们拿锤子把他们所做的这个精心设计，每一个孩子在上面画画写字精心设计的瓷砖全部砸碎。孩子们就惊了，他们用了3天的时间如此用心地做完这个以后，牧师却告诉你们说，我现在让你们拿锤子砸碎它。为什么要砸碎它？青年牧师告诉他说，因为神无可限量，不是你们认为的这个单一的神，你们需要砸碎打破你们对神的这个固有的观念。
是
因为神是无穷的。很多的孩子们是哭着，因为做了好多天啊，好心疼啊但是当他们砸碎的时候，很多的孩子都意识到了一种释放。然后牧师就让他们做了一件事，就把他们所砸碎的这些瓷砖的碎片贴在一个大木头的十字架上，一块一块，孩子们自己一块一块的粘上去。淫秽，最后我女儿说，妈妈你知道吗，后来我们所有的人都跪在这个十字架前。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一刻意识到说，神不是我们所认知的，神实在太大了，所以神所给我们的十字架我们只能够臣服在底下。你看，就是这种小的方法、小的技巧，
是
却让孩子一生铭记，
是
神是我们无可限量的神。
太美了。我觉得每一个牧者都要有那颗心，就是在神面前成长。我非常喜欢保罗这句话，真的，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有没有完全舍己的、忘我的去服侍这群孩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
好，我们今天的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